啊，请众弟兄姊妹为这个不配的器皿祷告啊，让我们的啊，让我们的心真正的被主啊所带领，带到神的面前，聆听他宝贝的话语，我们一同来祷告啊。荣耀的阿爸天父，向你感恩，向你赞美，不配蒙恩的人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愿你的宝贝血再一次来洁净孩子，主啊，夺取孩子里面一切的破口漏洞。主啊，孩子有软弱，但是主啊，你的恩典够用啊！主啊，余下的事情也仰望你啊！众弟兄姊妹啊，个个都是付代价的，主啊，来到你的面前啊，今天要听听你宝贝的话语啊，不是听人的声音啊！我的主啊，求主你圣灵做工，圣灵做工啊，圣灵啊，求主你做起派遣的工作啊！因为我因着我们灵魂不义的缘故啊，求主你继续的带领余下的时间，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也求主你除去里面主啊不幸的恶性，除去里面吵闹的事情，除去里面一切的主啊，主啊，主啊，言语主，让我们真正的完全的在你的面前蒙你的看顾和带领，将荣耀都归给主，见孩子不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门。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来学习的圣经是晚上第六章，接着那边是路加福音的22章啊。我们今天的总题是尽早得胜真神子，当样式见证。这边是说的祭奠，所罗门见证。昨天开始我们看到啊，外邦的王多参与这个啊见证的工作，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啊，神的看顾。今天我们看到所罗门开始建造了，因为昨天我们也看到了他用他这些啊木头啊石头啊在外面已经全部建立全部啊这个制作好了啊，今天就带到了神的殿中啊，带到了神所允许之地。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这个建殿的地方就是亚伯拉罕信以撒的地方，信以撒的地方，亚摩里山，也就是大卫付代价买回来的啊，这个阿尔南的合成上，阿尔南的合成赎买赎过来的这一块地。今天神也照着他的旨意啊，让所罗门起来建殿，起来建殿。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了啊，我们今天他这个建这个殿啊，完全是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尺寸，也是照着神吩咐大卫那个样式来造的。所以建殿你一定要照着神的话，照着神的旨意去做，建殿今天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今天这个殿我们看到的是所罗门所建的这个圣殿是外面的，但是今天神的话语不是让我们看到外面的殿，乃是让我们真正的让我们建造自己里面心灵的殿，让我们的主，让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一言一行都要照着神的旨意去做的啊，所以把这个殿呢建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今天要凡事啊接人待物，要按照圣经的话，也按照神的尺寸样式去做的啊。接着那边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的主今天就是这个殿，他今天就是这一个殿，他为我们这样的啊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啊，今天也借着他的身体建立地上的教会，是我们真的啊完全的要照着他的旨意啊。我们今天主也做了我们啊一个大有祷告的效法的榜样，凡事要借着祷告。今天我们看到教会祷告忍受很少，在家庭当中也是一样，若是没有什么难处啊环境临到的时候，我们今天看到祷告是非常非常的缺乏的。今天也有很多人没有读经，没有祷告。小弟兄昨天我们教会去探访的时候啊，探访有一位弟兄姊妹的家庭，他很长时间没有来教会了，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啊，也有经常去探访他，但是他就是推迟，因为说啊忙碌啊，哇，真的非常的求主怜悯啊。我们今天我们的主他已经为我们这样的受苦，把我们从这个罪恶世界当中啊救赎出来了，所以今天叫我们啊要殷勤的跟随主，要殷勤的跟随主，千万不要打等，也不要沉睡，让我们真正的完全的是照着神的旨意啊。虽然我们很多时候有软弱，像彼得一样在环境当中啊三次不认主，但是主啊用他的眼啊慈爱的眼目观看他，看他的时候他就知道了。今天愿主的眼睛也看在我们的里面，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重新被主得着啊， 我们大家一同，我们先来看这个大能往上第六章啊，往上第六章，我们先看一到第七节，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看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啊，求我们一同来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以色列人出埃及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四年，西佛月，也就是二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罗门什么时候建殿，什么时候开工，多有神的时间，多有神的旨意，不是随意的。哎呀，我今天做成了皇帝了啊，我可以明天可以开工，后天可以开工，不是的，完全是照着神的旨意。在出埃及480年后，有的弟兄姊妹会问啊，这个480年从哪里过来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啊，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也就是主前966年，在旷野当中总共漂流了40年，也就是主前1464年。他们进到迦南以后呢，有16年的时间在征战，在征服整个迦南地。后来又经历了340年的四世时代啊，然后呢就进入了这个君王的时代，也就是扫罗做王40年，大卫做王40年，到所罗门做王第四年的时候，刚好是480年，也就是出埃及966年一直到现在的时候，到了所罗门建殿的那一天，刚好是480年，也就是西佛月第二啊，二月份开工建殿。所罗门王为耶和华建的殿，长60肘，宽20肘，高30肘。我们看到这个殿的总长是60肘，下面就让我们会看到内殿，也就是至圣所，只有20肘，所以外殿，也就是啊圣所那个呢是40肘啊。都是有尺寸的，都是按照神的尺寸去做的。按照这个尺寸从哪里呢？就是神指示给大卫的啊，建殿的样式，建给所罗门是照着这个样式来做的。他说殿的廊直长20肘，与殿宽窄一样，阔10肘。这个廊直也就是代表预表，领人来认识主，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啊，经过这个廊直哦。进殿的时候要经过这个篮子的，那个时候他有个篮子啊，做起来的，作为殿的啊，又为殿做了严谨的窗帘，所以这个也就是可以说到我们自己里面心灵的殿，这个殿一定要严谨的啊，窗帘。我们特别在西方国家，我们会知道啊，中东也是一样，这个鸽子啊、飞鸟啊、禽兽特别的多。啊，如果你这个啊，这个殿上面这个窗没有严谨窗帘的话，好像这些东西呢会飞进来的啊，玷污这个殿。所以今天也告诉我们啊，也是预表，今天有很多很多的外面的这些异端假道啊，你如果没有一个严谨的窗帘的话，这些异端假道就进来了。今天我们看到教会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末世的这最后一章的里面。普世的教会没有几个教会是圣洁的，因为里面没有严谨的窗帘，因为今天的教会的服事事工上没有照着神的话语去做，没有照着山上的样式，没有照着神所托付的样式去做，完全是自己劳我做王，忍意做王，血气做王。求主来怜悯我们。有的教会为了一个职位，小小的一个啊，为了一个职位，有些小小的一个小小一个团契，就建立了成立了一个教会，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完全是没有按照神的样式去做的。一个工人被神所拣选，在提摩太书里面说的非常的清楚啊，一个教会的指示，一个牧者需要啊多方的考察啊，生活的见证，才能真正的成为一个啊。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职位。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今天的教会没有一个严谨的窗帘，所以呢今天让我们看到做这个圣殿啊，一定要有一个严谨的窗帘，靠着城墙和殿墙围着外殿内殿造了3层的棚屋。这个棚屋是什么用的？这个棚屋就是给祭司所使用的， 今天也就是告诉我们，你今天侍奉神的人应当要围着圣殿，围着神，围着主，围着圣经的话语去做的，不是自己那一套，不是知识的话语，乃是真正的是从神而来的旨意，从神而来的旨意。所以我们今天要围着这个神的话语去做的。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时候，也看到了很许许多多的工人没有照着圣经的话语去做，没有照着神啊给他的旨意去做，完全的是照着自己的意思。这样的这样的服侍蒙神的悦纳吗？不蒙神的悦纳，不蒙神的悦纳。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工人啊，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就是有一批的弟兄姊妹跌倒，什么原因呢？因为他没有照着神的旨意，没有照着山上的样式，没有照着神的话语去做，乃是把他们用他自己知识的啊话语把他们带到自己的里面。所以那一个工人带头的跌倒的时候，下面就会有一批的人跌倒。今天我们也看到这三层的房屋啊，从下到上是一层一层的宽阔，到上面是最宽的，也就是告诉我们的生命啊，要步步的晋升啊，越上高越与主啊，与主的灵叫越宽阔啊。我们今天看到啊，下层五肘宽五肘，中层宽六肘，上层宽七肘，总共有三层的啊屋子。但是个殿外房屋的两幕呢，是隔在殿墙的坎上的，不是插在殿的里面，插在殿的里面就会毁坏这个殿，乃至它是靠在隔在这个墙坎上的。那如果弟兄姊妹你方便的话，你可以去谷歌上面看一下这个圣殿，它那个房屋啊，这个房子下面是啊，这个坎啊，是一层一层的建上去的。所以呢，下面这一层呢，这个墙也是最宽的，到的中层窄一点，到上面最窄的，所以它上面的宽度是最宽的，有七种，也就是预表我们的生命啊，要经过磨练啊，一点一点的造就，不是说每一个人一生出来啊，一信主啊，就有这么大的啊就会讲道啊，就会怎么样啊？不是的，我们的生命是一点一点的老炼狱起来的，建造起来的。所以你越爱主，你的生命就与主越亲近，你灵性，你的灵，你的生命就越宽阔啊。所以越与主有个美好的见面。所以呢，他说这个两幕呢，不是插在这个殿上殿墙上的，渐渐的使用山中凿成的啊石头。渐渐的时候呢，锤子、斧子、别样的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今天我们听见的有没有听见啊？有啊，乒铃乓乒铃乓啊，乒铃哐啊，特别是教会当中的，特别是开这个同工会的时候，哇，热闹的不得了。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声音啊？因为没有啊，照着神的话语除去里面的零零角角啊，各个多像香柏木一样的啊，在高山上自己劳我作王啊，高高在上啊，我的主意对你的主意就好，都是我的，没有说神的旨意如何，没有说照着圣经的话语去说的，也没有照着说耶稣说圣经说，完全是人说的，谁说的，都是照着人的话语。这就是现代版的法利赛人，圣经的话语也很懂也很明白啊，就是不愿意相信主的话，很多的时候高举自己啊，正着古人的遗传来讲的。所以呢，这个圣殿能不能建起来啊？不能建起来。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地方都是草木和解的工作啊，没有真正的扎在啊磐石上的，完全是建立在沙土上面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的圣经不是让我们看到所罗门建的殿有多豪华，多高大，乃是告诉我们的生命要经过对付，让我们的生命真正的成为像这个殿一样的圣殿一样的，有一个属天的生命，有一个属天的生命。我们今天要做一个那个石头啊， 做一个活石，我们今天要让主把我们啊建成我们里面的灵工啊，让我们真正的成为一个和主所心意、和主所喜悦的，也是圣灵所居住的殿，也让我们成为为万人祷告的殿。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到外面建造很漂亮啊，很漂亮，很漂亮，有很多的学位啊，教会我们看到教堂建的这么的豪华，这么的高大，这么的华丽，成了什么啊？成为世人观光旅游的地方，与这个世界联合了，与这个罪恶同流合污了。我的弟兄姊妹，真的，我们要迫切的祷告啊！我们为所在的教会，我们为自己的所在的教会要祷告啊！今天黎明听到很多的铁器的声音啊，很多的斧子的声音、锤子的声音啊，真的，但愿每位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先建造自己啊，让我们越界的每天借着主的话，把我们里面的零零角角，把我们里面的人一血气，把我们里面的自私自爱的、自以为是、自以为有的啊、自以为圣的都要除掉啊，让主作王，让主来管理我们，让我们真正的被主所建造的那个荣美的殿，愿主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求主来恩待我们。这是一到第七节，一到第七节我写给他写一句，道是建殿安神的样式。所罗门今天建殿是到时候到了，神的时候，神所定的时候到了，神的旨意已经到了啊！我们今天要按照神的旨意去做，时候到了，他是按照神的样式去建造的，去建造的啊！完全的是照着神和神的尺寸的，他所建造的这一切。所以我们今天啊，要照着神的旨意，按我们的生命被主的话语所造就，使我们真的像这个棚屋一样啊啊，越到上面越宽阔啊，越能见到主，让我们里面也有一个严谨的窗帘，防范这些仇敌的攻击。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看八到第十节，在殿右边当中啊的棚屋有门，门内有旋转的楼梯啊，可以上到二层，从二层也可以上到三层。所以这个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楼梯好走不好走啊？旋转的楼梯不好走啊。我们很多的，特别是在啊，在这个西方，我们看到很多的地方都是这样子，特别是在荷兰啊，我去过荷兰，荷兰这些房子，它这个房子很漂亮，哇，里面很宽阔。就是这个楼梯特别的窄小狭窄，特别特别的狭窄啊，又陡又窄，很难走，所以都要付代价的，付代价的。他们每天走这个楼梯啊，需要付很大的代价的。哇，今天让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圣殿里面这个楼梯它是旋转的，所以叫我们经过要经过苦练啊，要慢慢的上去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越到上面，你的生命就越丰盛的。所罗门用造建殿安置香柏木的栋梁啊，又有香柏木遮盖板，香木板遮盖。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圣殿里面是什么造的，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是用石头啊，这些宝贵的石头，在山上已经凿好的石头所建造的。所以他今天要把这个石头要遮蔽，用这个香柏木来遮蔽，用香柏木来遮蔽啊！这个香柏木也是在木头当中是最好的一种。今天在欧洲会看到，有看到很多的香柏木所做的家具啊，这些啊，就即使二手也非常的名贵的啊。当时这个就是用香柏木遮盖的，靠着殿所建造的棚屋，每层高五种香柏木的栋梁啊，搁在殿墙台上。啊，我们看到这一切多是香柏木做的啊，无论是栋梁也好啊，遮盖板也好啊，是香柏木啊，上面我们看到啊，也有松木，都是这些名贵的啊遮盖。今天我们用什么来遮盖我们？我们本身是一个丑陋不堪的人，我们里面有许多的零零角角，我们只有用主的话，用耶稣基督来遮盖我们，用他的话语来遮蔽我们，来磨练我们，使我们真正的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被神所看顾，被神所引领啊，以生命来影响生命 啊，这是八到第四节，生命上升，跟主联合，所以我们要靠着主的身上啊，靠着主，依靠着主，我们是枝子啊，要接在啊主的身体上面。我们看十一到十三节啊，你这是。耶和华的话领到所罗门说，论到你所建的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的一切的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大卫的话，我必住在耶和华中间，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大卫是一个非常谦卑也会寻求的人，大卫是一个认犯罪认罪会悔改的人，所以大卫蒙神的拣选，因为大卫有一个悔改的心，有一颗爱主的心，所以他爱主胜过胜过一切。在诗篇当中我们看到大卫的祷告说，主啊，你可以试炼我，你熬炼我的心思，肺腑心思意念。他有这样的一个心啊，他在主的面前真的是完全的敞开的，他是完全的照着神的旨意啊，律例典章所行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大卫的软弱，人是有软弱的，因为我们血肉之躯呢，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只有像大卫一样能谦卑的来到他的面前认罪悔改，神就悦纳，神就看顾。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大卫做了成为君王的榜样，大卫后来就成了君王的榜样。所以神今天告诉啊，神的话就领到了所罗门。今天神让他说的不是说啊，你的殿建造的怎么好，怎么在你付的时候的多少的代价，不是的，乃是让他啊的生命要改变，一定要谨守遵行他的律例典章和一切的诫命，神就赐福于他，住在他的里面。今天这句话就是说的，是对你说，也是对我说的，弟兄姊妹。神看工作和工人比工作更重要，他不管你外面的建造有多厉害，不管你工作有多大，神看到的乃是你的心啊，你是不是真的谨守他的律例典章一切的诫命呢？如果你真的是建啊与主这样的联合的话，那么主他就与你同在，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只是外面的建造啊，非常的豪华，装饰的非常的漂亮啊，有很多的啊学位，也没有用啊，没有用。你若不是照着上上的样式，不是照着神遵行神的旨意去做的话，你没有用的。所以神就今天的话领到了所罗门，今天照样也领到了你和我，叫我们要谨守遵行他的话，也就是叫我们今天要遵守圣经的话，照着圣经的话语，照着神的旨意去做。这是十一到十三节，叫所罗门要仗尽天命，神在中间。如果你没有遵行他的话，神不在里面，你再高大的圣殿，后来神有没有在殿中啊？没有啊。在一些节书里面就让我们看到神的灵是慢慢的离开的。今天我们看到教会有很多的时候真的没有看到圣灵的工作，听到的都是铁器锤子斧子的声音，圣灵在不在中间啊？不在中间，真的非常的可怜。弟兄姊妹，我们看14到22节，所罗门建造殿宇，殿里面用香柏木贴墙，从地到棚顶都是木板遮盖，又用松木铺地，内径就是自圣所长20肘。刚才我们看到了哦，殿总的长度是60肘，这个自圣所里面是20肘，外面呢也就是40肘。从地顶啊，从地到棚顶是用香柏木遮盖，内顶前的外殿长40肘，殿里一点石头都不显露，一概用香柏木遮盖，上面刻有野瓜和初开的花。殿里预备了内径好安放耶和华的约柜。我们把这段读完啊，内径长20肘，宽20肘，高20肘啊，是40方方的一个正方形的。墙上呢多贴着金经，用香柏木做堂，包括金经啊，这个堂就是香堂啊，香堂也是金经包括的。所罗门用金经贴了殿内的墙，又用金叶子 挂在内殿前门的上门上，用金包裹，墙殿多贴上金子，直到贴往内殿前的坛也多用金包裹。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是殿内的一个装饰，殿内的装饰。我们今天看到里面为什么用木板遮盖？刚才说过，因为里面都是石头啊，石头啊。毕竟这个石头是人工用手所凿的，里面免得有一定的坑坑洼洼的地方，不是说很大，有一点点，不完美，看起来不完美。所以我们虽然被凿、被建啊、被经历苦难、被经过磨练，但是呢，我们里面毕竟还有一点点的东西存留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出于啊，我们本身是出于这个由罪生出生的啊，老亚当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必须用主的话，天天用主的话来遮盖我们，因为主已经为我们成为殿，受苦受难，成就了啊今天的教会，也成就了神的旨意来装饰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是不配蒙恩的啊！这里特别提到了野瓜，为什么在圣殿当中这么圣洁的地方啊，要用这些野瓜呢？为什么不是用这些啊圣洁的花植物来代替呢？说明就是我们啊，虽然我们不配的，像野瓜一样的，我们真的像大卫说的，我们像死狗，像各种，但是神的爱领导，也照样让我们今天能起来服侍主，外邦人能蒙恩，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今天外邦人被以色列选民啊更加的爱主，不是的，乃是神的慈爱领导，乃是慈爱领导。所以我们多要做什么？要做出口的话啊，去多多的啊来做主的工，被主所使用。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内殿外殿都是用金金包裹的，金金就是一个金贵重的器皿啊，要经过磨练。这个金金啊，要经过锤，要经过炼的，才能成为金金，才能真正的与主的生命有一个美好的联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做一个相同的祷告的工人。耶稣今天为我们的科西玛尼园做了祷告的榜样。我们的祷告没有这么的迫切。我们什么时候迫切？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我们时候祷告会迫切，真的。在平安稳妥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很疲倦，很懒惰啊，所以主为我们祷告是汗如大雪滴那样的洒在了地上，叫我们要迫切的祷告，把我们里面这个沉睡的心灵要除掉，求主来恩待。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今天在主的面前，都是在神的眼中看我们，都是一个精进的器皿，很大的恩典。我们今天这里是看到了殿内的装饰，殿内的装饰14-22节叫我们今天要内殿的生命彰显神的荣耀，要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好，我们看23-28节，造基路伯，他用橄榄木做两个基路伯，高10肘安在内殿。这一个基路伯有两个翅膀，各5肘。这从这啊翅膀尖到那翅膀尖，共有50肘。那个基路伯的两个翅膀也是10肘，两个基路伯的尺寸。形象都是一样的，这基督伯高10肘，那基督伯也是如此。他将两个基督伯安在内殿里，基督伯的翅膀是张开的，这基督伯和那基督伯就挨着墙上，那基督伯的一个翅膀挨着墙里面的那两个翅膀在殿里面彼此相连，也又是用金金包裹的两个基督伯。这两个基督伯都是用橄榄木做的，一边它的翅膀是靠着殿的墙，一边呢这个翅膀呢张开以后呢，两个翅膀是有联合的。这个也就是照我们在服侍当中要彼此的同心，彼此的合一。我们在服侍什么？我们在服侍我们的神，我们服侍的是我们这位荣耀的主，所以叫我们要同心的服侍，同心的啊侍奉主。如果你今天啊没有同心同一个灵同一个尺寸啊，同一个样式去做的话，你说这个服侍能合神的心意吗？ 你能保护神的啊话语，你能彰显神的旨意吗？能彰显神的荣美吗？不能。我们说得很好啊，天天要背负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照着神的旨意做的。我们今天是完全要按照神的话语去做的，你才能真正的啊来捍卫主的正道。我们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异端假道，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有很多的人被掳去呢？因为没有同心，也没有啊同灵，也没有一同的警醒，也没有与主联合，所以很容易被仇敌掳去的。今天我们要做啊时代的工人，我们今天一定要有一个同一个性质，同一个心灵啊，同样的像这个基督徒一样，尺寸都是一样的，形状都是一样的，所以叫我们要同心的引导，才能真正的蒙神的看顾。如果你今天没有一个同心警醒的心啊，你怎样来服侍呢？你怎样来捍卫主的正道呢？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同心。这是23到28节说到基督伯的生命，但愿我们今天也有这样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啊，同心警醒捍卫正道。当我们同心警醒捍卫正道，你的服侍才能服得上。如果你两个人去或者三个人去啊，这个啊探访的工作，你如果不同心的话，你这个探访就做不了，是不是？在路上就吵架了，又中了仇敌魔鬼的诡计了。我们看啊，29到30这一段啊，定的装饰，内定、外定、周围的墙上都刻有基督伯啊。基督伯的意思就是捍卫啊，捍卫正道的意思啊。棕树和初开的花，棕树就是生命啊，丰盛的生命。内殿外殿的地板多贴着金子，又用橄榄木照内殿的门上、门帘、门框、门口有墙的五分之一，在橄榄木做的两扇门上刻有基督伯啊。棕树和初开的花多贴上金子，又用橄榄木照外殿的门槛门框、门口有墙的四分之一，用松木做门两扇，这扇分两扇是折叠的，那扇呢分两扇也是折叠的。其实这个一看就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折叠的门，因为折叠的门它能减少空间啊，折叠起来减少空间的。如果这个门啊如果不折叠的话，这个门它打开的时候这个范围很大的啊，占了很多的空间的。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啊，它是这样的啊，圣服折叠起来。我们也可以生啊，也可以说啊，所以我们的生命啊只有内殿的生命才能彰显出来。我们如果没有内殿的生命，服侍很难的。往往很多的时候一句话在服侍当中，人的一句话就把你啊打倒了。因为你啊不能屈也不能伸。这是外面的一个样子。生命没有真正的与主联合啊，但我们今天带领人的啊，特别是说带领人的工人，我们应该要啊有一个如何的心啊，能屈能伸，那也能折，随便你怎么都可以，你这样才能啊带领人。如果你没有啊这个一句话都听不进去的话，你怎么来服侍神啊？所以这个内殿的门啊非常有意思哦啊，说的能折叠的，上面刻有基督伯、棕树和初开的花，都是用金钉贴的。他又用凿成的石头三层，这个凿成的石头三层用香柏木一层建造内院。这个其实也就是什么东西啊？也就是殿的根基啊，这就是殿的根基啊。殿的根基是用三层的石头建成的，特别的坚固，特别的牢靠。神真的当时给所罗门的智慧真的是无法想象的，他怎么知道如何去建造，都是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话啊。所以呢他用香柏木把它遮盖起来，这个意思也就是要分别为圣，分别为圣。里面全部是用金金包括的，刻有基督伯、刻有棕树和初盖的花，也就是让我们这个在里面能建造到，能见证神的荣耀，神的荣美。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的里面 生命真的能活出神的荣美来，是活出荣美的见证来，是更多的人啊被基督得着。我们千万不要成为那一个让人进主巧进领进主的那一块的绊脚石，但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成为啊让人归向基督的垫脚石，让我们真正的有一个荣美的生命生活来见证神，来活出基督，披戴基督，让更多人被主得着。求主来恩待我们啊，让我们里面的生命被主的话语天天的建造，天天的装饰。一天不行的，一次不行的，一个星期一次是不够的，一个月来一次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主的话语天天来光照，天天来磨练。因为我们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棱棱角角，我们里面有许多的高傲，我们真的像这个香柏木一样，刚开始的时候是高高在上的老我作王，但是渐渐的需要啊，圣啊，今天我们看到啊，神家的需要啊，我们甘心乐意的享福啊，我们愿意被罚、被疼、被剥、被啊、被扎，让我们真正的生命啊，用主的话语天天天天的来建造我们，使我们真正的成为啊，圣经所鉴定所需要的器皿材料。求主来恩待我们，这是29到35节哦，分别为圣，荣美见证。我们看过了这一点点啊，36到38节啊，36节刚才我们读过了哦。所罗门在位的第四年西佛月立了耶和华的功绩啊，到11年的啊布勒月，就是8月，殿和一切属殿的都按照样式造成。他建殿的工作功夫共有7年的时间，7年。这个7在圣经当中是代表完全的意思。也就是用7年的时间完全的建好了，建好了怎么建造，都是按着样式建造的。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有许多的啊缺陷，我们里面没有一个严谨的窗帘，我们里面没有啊生命啊一直上升的生命。今天求主借着这宝贝的话语开我们的心窍，把我们里面的一切丑陋用主的话一天一天的一点一点的把它遮蔽起来，把它拿掉啊，除去，让我们生命真正的有一个荣美的见证，见证神的荣耀啊！不要亏欠神的名，我们今天要啊，要彰显神的荣耀，彰显神的荣美，要照着山上的样式去建造。所以这边是渐渐，我们看路加福音22章，弟兄姊妹，我们翻过来路加福音22章啊，这段圣经很长，我们要快一点啊。1到13节，丑教节又是逾越节近了啊，丑教节就是逾越节啊，就是过一天的时间啊。祭司展开文字，想法子怎样才能杀害耶稣，是因他们惧怕百姓，这是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有大的心，他本是门徒12个门徒里面的一个，但是他呢却被撒旦入了心。因为里面怎么样啊，有贪婪。圣经告诉我们撒旦已经入了他的心了，他却和祭司长并主殿的官商量怎样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弟兄姊妹，最后他卖耶稣的时候用什么记号啊？那是用亲嘴的记号，最亲近的记号来出卖我们的主。今天的犹大，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生命有没有像这个犹大。往往很多的时候我们被仇敌利用的出卖了我们的主。你不要说你没有，我相信每个弟兄姊妹生命经历当中都有，多多少少都有。我们今天借着神的话让我们改变，不要做以前的犹大啊，出卖主的犹大。我们今天要做一个爱主的犹大啊，罪魁蒙恩的犹大啊。旧约当中这个犹大他是个浪荡之子，经过他嘛，他改变的，他生命改变的，君王就从他而出来。我们要做一个这样的犹大，不是说那一个出卖主的犹大，被撒旦所利用的犹大。今天他那些是谁啊？那些是祭司长文士 射杀耶稣。我们在中国听到那些见证，某某什么工人被抓了，某某什么人被工人爱主的啊工人被抓了，是谁出卖他？不是世人，不是隔壁邻居，是所谓的弟兄姊妹，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出卖了他，把他交给了政府，也就是今天这个犹大，爱耶稣的门徒犹大，与这些祭司们是在商量把他卖的，用这个亲嘴的记号把主卖的。他们喜欢就约定给他银子，他应允了，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殿跟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耶稣那个时候是带着三个挚爱的门徒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祷告的时候，犹大带着兵丁来抓那耶稣，像捉拿强盗一样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看看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做这样的犹大？求主来怜悯我们，求主来怜悯我们。逾越节和传教节需在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到来，耶稣就打发彼得、约翰，这就是这一章的圣经里面，路加福音有提到那两个门徒啊，去对面那个村子预备啊逾越节的啊，是说两个门徒。今天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是彼得与约翰，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宴席，好叫我们吃。他们问他说，就是约翰彼得问耶稣说，要我们在哪里预备呢？耶稣说，你进了城，必有一人拿着水瓶来迎接而来，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屋子里，对那家主人说，或者说客房在哪里呢？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啊吃逾越节的宴席，他必指给你，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牢，你们就在那里预备。他们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主要来到我们的里面，主要来到了，主要过来了，你有没有预备好整齐？有没有预备好整齐？我们里面有没有主所住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要抹，要建造。那在那边我们看到啊，要按照神的样式，按照神的尺寸去建造，长啊、宽啊、高啊，都是要一样的，一样的尺寸，一样的样式去造的。今天我们有没有预备整齐？愿不愿意主住在我们的里面？愿不愿意啊？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接待的是自己所爱的，自己所喜欢的啊，我们可以接待，不属于你喜欢的那一类的，你就不接待，就不喜欢了。请你主要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个撒该，撒该被人瞧不起的，是不是啊？但是他却愿意接待耶稣。税吏马太、利未，也就是利未，也就是马太福音的马太，他被人啊看不起的，被人弃绝的，他却愿意预备啊，预备接待耶稣，接待耶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人已经预备好了，他已经预备妥当了，主来就可以了。我们今天在这里要好好的预备了，主来的日子近了。当来的时候你还没有预备好，你就会哀哭切齿的，要经过很大的苦难，要经过大灾难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天要预备好。你看当他们来的时候，主看到他已经预备好了，就进入了逾越节的宴席。但愿那个宴席来的时候，希望每位弟兄姊妹在婚娶的宴席当中个个都在啊，个个都在，千万不要被那一被扔在啊关在门外的敲门的那一个。我们要在主来的时候，在宴席上，我们都是一同在席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的预备，好好的预备。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啊，这个人啊也是甘心的， 也是乐意的，为主所预备的，所以也告诉我们今天要甘心乐意的摆上。今天耶稣就是为了神的旨意的，他为了要救我们脱离这个死亡的绳索，脱离这个罪恶的捆绑，他今天甘心乐意的献上，成为赎罪祭，成为我们的赎愆祭。所以他今天来到这个世界是受苦遵守的旨意的。他来的时候为什么不降在王宫成为一个王子呢？他却降在木匠的家中，被人厌弃，被人藐视。他是照着神的旨意去受苦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啊，我们的主他是甘心献上受苦真子，跌到那边，我们看到所罗门建造神的殿是时候到了啊，是按照神的样式去做的，去做的。这边让我们看到主的受苦啊，主的受苦啊，也是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样式来做的。我们看到那边的殿，我们的主今天就是这个殿，就是这个殿，时候到了啊，时候到了。我们看是四到十八节，到时候到了。耶稣坐起，使徒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苦以前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宴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子祝谢了，说这个我你们拿着啊，拿这个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拍开。哦，我们先到第十八节，第十八节这一段啊，这个杯是什么杯？这个杯就是预表主的血，预表主的血啊，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生命是主赐给我们，是主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做的。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样啊？我们一定啊，你喝了主的杯啊，你今天怎么样？你的生命要有一个上升的生命，与主有一个联合的生命，你才能喝这个杯。你如果喝了这个杯跟平时没喝的一样的话，你的生命没有改变的话，你是就是羞辱了主的名的。我们今天领圣餐，每个月啊，有的地方是每个星期有，有些是一个月一次。你领过这个杯啊，与主啊喝过主的杯，但是我们的生命要有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能与那些啊不喝杯的人一样，我们要特别特别的谨慎。所以呢，我们今天怎么样啊？你的生命上升，怎样生命才能上升呢？对到这边，让我们就看到要与主同行，与主同坐，要好好的预备你的生命才能上升，才能在母神的看顾啊。我们看十九啊到二十三节，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拍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给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要甘心乐意为主舍命，主已经为我们舍了，我们今天要甘心乐意的为他舍。很多的时候我们舍不得，舍不了，一点点都舍不了，不要说生命了，我们就舍去一点点的时间，我们都不愿意，都不愿意。哇，这些自己有的时候真的很软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是这样，不要说别人怎么样，真的没有时间啊，太忙了，太忙碌了，人人都是如此。在国内呢，有些弟兄姊妹呢50岁就退休了，安逸的啊，说自己要安逸的度晚年，要好好的享受这个在老去的啊这个道路上，让自己要好好的享受生活，他这么讲的，却不知道这些平安的生活从哪里来，他不知道，忘记了。所以我们今天要纪念主，让我们要因为主已经为我们做了榜样，他说为的是纪念我，但是我们有没有带着一个这样的心来纪念我们的主？ 忘记了，在平安稳妥的日子里面，我们忘记了主为我们舍命流血。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身体，这个血都是为我们，所以我们要纪念它。看那拿卖我之人之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人子古人要照所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有祸了。他们就彼此对问，是哪一个要做这个事呢？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千万不要成为那个卖主的犹大。我们不要成为那个卖主的犹大。我们已经同流了，我们领了他的杯，喝了他的血。我们不要成为那个卖主的犹大。主的话一次又一次的提醒我们，叫我们要纪念他，让我们来纪念他，纪念主的痛苦，纪念主的复活啊！我们要纪念主为我们所受的这一切，千万不要成为那个忘恩负义的人。那个忘恩负义的就是犹大，他领受了神这么大的主这么大的恩典，3年多的时间跟随主，主早就知道这个人，这个犹大会卖主的。但是主今天不是犹大卖主，主也在你圣经告诉我们，是照着预定的去世的。神早就预定了他怎样去世，不是你犹大去卖主。但是这个犹大被撒旦所利用，我们千万不要成为那个卖主的犹大。我们要谨慎，你不要以为自己我没有，当我们犯罪作恶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个出卖主的犹大。所以我们只有天天来到主的面前，你读经祷告，你才能真正的保守我们的心这是19到23节，生命破碎反被仇敌。今天我们看到主为我们破碎的生命叫我们今天要反被这个犹大，反被犹大也就是反被这个仇敌，告诉我们是反被仇敌，但是主告诉他的门徒要反被这个犹大。那边呢我们看到主神耶和华神对所罗门说的，如果你今天照着弄到你进所进的殿，你若遵循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一切的命令，他就把大卫的约所允许的福都领到所罗门的身上。所以叫我们要战战兢兢，你的生命破碎我们的主今天为我们破碎了生命，所以我们今天要听要战兢的听主叫我们要纪念他，纪念他。主说你为的要纪念我，纪念我。很多的时候我忘记了主。我们看24到41节这一段，这里的主即将被定了，要受苦了。但是我们看门徒在做什么，我们看看这些门徒在做什么，也看到了这些门徒，也要看看我们自己我们不光是看别人，我们要看看我们自己。门徒起来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呢？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会治理他们，那掌权管理他们的成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伟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的倒要服侍人。所以主知道他们这样的生命，所以主愿意束谦卑束腰为他们洗脚，但他们要知道伟大的要做仆人要服侍小的。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明白主的心意。是谁，他说27节，是谁伟大在做戏呢？是服侍人的，是服侍人的，不是做戏的伟大。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的人，你看我在母殿之中常和你们同，我常和你常和你们同在的就是我。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服侍主，跟随主，常与主同住同在的话，主他说就把国赐给我，赐给你，也就是神的殿在我们的里面了。 神的国就在我们的里头，好像父赐给他一样的，父神赐给我他一样的，叫你们在我国里啊，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这么大的恩典领到，但愿我们在那个坐席的时候人人都有份啊，千万不要被那一个丢在门外，千千万万不要成为那个卖出的犹大。但是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的主，他心是何等的伤痛，圣灵说不出的叹息在为我们代祷代求。我们很多的时候成为这个犹大，很多的时候我们像门徒一样要睁大为首啊，要坐在这个高位啊，天天在那里睁啊，因为里面啊没有真正的成为这个活死。我们里面有许多的冷冷小小，所以我们今天要借着主的话，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除掉，把我们除掉，让我们成为一个啊荣美的生命，被主所喜悦。主又说了，西门西门，也就是彼得，撒旦想要得到你们，好摔你们像摔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们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这不是彼得啊，这也就是预备了后面的彼得三次不认主啊。但主啊告诉他，告诉他什么？这个撒旦啊，塞你像塞麦子一样的，想得到你。但是我们的主塞我们像什么？要塞出你们的掰子，要塞出你们的掰子，要得到这个麦子。但是这个撒旦也要得出这个麦子，他把这个麦子叫做什么？要把杀灭掉。但是主乃是保守我们的生命的，所以说你要兼顾你的弟兄，当你回来以后你要兼顾你的弟兄。哇，彼得就痛哭了，出来就痛哭了。下面就让我们看到彼得的三次不认主。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甘心啊。豪言大志，真的非常的豪情，非常的雄壮，非常的感恩。当黄金真正来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就不认主了。我们今天也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在西方，我们在这些啊，在自由的国家里面，我们可以这么说也可以这么讲。但是我们回到中国的时候，看到弟兄姊妹他们心中有惧怕，这不是说他们的软弱，人人都有，人人都有。你以为做尽的那一些怎么样，都是神的恩典啊，我们就是做尽我们也不配啊。你不要以为做监这么方便，今天就是你做监你也不配，都知道你受不了，都知道你没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我们很多的时候像彼得一样，黄金还没有领到呀，我就是与你同死我都愿意，我都甘心，都是这样子。但是耶稣说了，彼得啊，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叫的时候，你要三次不认得我。我们何况这三次，我们有无数次的无数次不认得主啊，还没有在黄金当中啊，我们在一点点的试探里面，试炼里面，一点点的黄金当中，我们就不认主了。不止三次，彼得只有三次，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个三次，三四个三次呢，还是三百个三次呢，三万个三次，我们不知道。那这些生命的道路当中，我们有无数次的不认得主，求主来怜悯我们，怜悯我们。真的，我们很多的时候受了仇敌的诡计。耶稣又给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血，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今天也是照样。真的弟兄姊妹，非常的奇妙，我们的主很爱他的儿女。当你甘心乐意摆上的时候，你什么都不缺，你什么都不缺。哇，我听到那个见证，有个弟兄亲口做见证，他众多的弟兄当中他是最穷的那一个，但是他盖的房子是最大的那一个， 他的财富从哪里来？他服侍主这么多年，什么都不缺，什么都不缺，样样都有。他说自己这个房地产土地批不下来的时候，刚好那天在主日在分享的时候啊，下面有个信徒，就是土地局的爸爸，局长的爸爸，他说你的事情我来帮你做，是不是神的恩典？你服侍主有没有缺？主今天告诉我们，我猜你们出去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缺？什么都不缺，真的什么都不缺。所以说爱主不落空啊。耶稣说，但如今有钱难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有没有刀的就要买衣服，卖衣服买刀。我告诉你们，经常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印在我的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他们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主子的刀不是外面的刀，乃是主的话，应该我们里面要主的话的装备，因为这个黑暗的时候马上就到了。刀是什么用的？刀是防备用的，防备仇敌用的，是攻击仇敌用的，不是去杀人的。我们很多的时候外面有两把刀，时而不时的就杀死了一个弟兄，或者杀了一个姊妹。我们这两把刀很厉害，像彼得那把刀一样，一拉出来就把人的耳朵就割掉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应该要主的话，要主的话。这把刀是对付仇敌的，不是对付弟兄姊妹的。这个是里面主的话，不是外面真的刀。所以叫我们要付代价，卖掉你的衣服去买刀，要付代价的。耶稣出来，39，照常在上橄榄山去，门徒也跟着。他照常往橄榄山去，橄榄山做什么？不是看看风景，不是安逸，这么炎热的天气要去橄榄山上清凉一点，不是，不是去避暑，他乃是去祷告，与主亲近，亲近主。这里的橄榄山也就是科西马尼园，去那里祷告。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所以今天不祷告就会入迷惑的。很多的人说，哎呀，我今天看到这个异象，没听到啊，梦见了异象。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读经不祷告，你哪里来的异象？你哪里来的神的话？这些都是你里面的私欲，自己想的想出来的，根本就不是神的话，神的旨意。一个不读经不祷告的人会进异象，这就是天大的笑话。真的，只有与主亲近的人才能得到异梦异象，才能得到主的话。你从来都不跟你爸爸说话打招呼的，你说哎呀，我爸爸今天告诉我，有没有这种事？根本就没有这种事，是不是？这是你想象出来的。有一次有个人做见证，他的妹妹呢是不信主的，死的时候他说，我看见了他进天堂了。你说你这句话是真的吗？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祷告啊，今天这个环境非常的黑暗，这个仇敌有很多很多的方法诡计来迷惑人，来诱惑人的心。我们今天知道，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舍命流血了，我们今天所做的只有做一个感恩的人，天天来纪念他，来高举十字架，不是在教会当中，不是在弟兄姊妹当中争大争做首位。我们也不要很多的时候在环境当中，我们像彼得一样不认主。彼得是三次不认主，鸡叫一掀，那一个晚上短短的时间里面就三次不认主。彼得是谁啊？是主的使徒，跟随主的人。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知道有多少那个三次不认主。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外面的装备，里面却没有主的话，真的非常的可怜。求主来怜悯我们，叫我们今天怎么样啊？要谦卑，要顺服主的话。今天主今天把这些话说出来摆在我们的面前，就是告诉我们，把彼得摆在我们的面前，叫我们要小心啊，不要随意的说，哎呀，我与你死都可以，不可能的， 环境还没有临到以前，我们今天要谨慎，要好好的装备，所以叫我们今天要谦卑，要顺服听神的话。这些都是神给主给我们所说的话，主在上十字架以前所给我们所说的话，照样一直在我们的面前，叫我们要听命。那边呢，叫我们要有个内定的生命，你才能顺服谦卑顺服，你才能啊听命，你才能彰显神的荣耀，神的荣耀。那边我们看到殿里面内殿啊的装饰这么的华美，这么的华美，全部是用金金的，里面还有最宝贵的，最宝贵的是什么？刚才没有说到，有约柜，约柜里面有什么？有主的话，有法宝在里面。如果这个约柜里面没有法宝的话，这就是一个木柜，有什么东西没什么用，是不是？约柜里面有主的约在里面，我们里面如果没有主的话在里面，我们就是外面的基督徒，只是空空的，就是个外面的基督徒。今天不光是外面的基督徒，今天也有很多的啊基督徒是啊礼拜堂的基督徒，就挂在墙上看看，像这个魔鬼一样撒旦一样的神的儿子啊，神的儿子，他知道认识这个神的儿子，但是这个生命与主有没有关系啊？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什么都搭不上边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谨慎，要顺服，要谦卑。我们看42到53节说啊，耶稣就在那里跪着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我们今天也要这么求，主啊，不要按照我的意思，乃是按照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甘心乐意的跪下，享福在主的面前。有一位天使从天啊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黑暗太大了，太大了。至爱的门徒在做什么？雅各、约翰、彼得在做什么？呼呼大睡啊！这里圣经没有讲，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多提到，他们在睡觉打盹啊。所以主告诉他们，黑暗将要来到了，你们要警醒的祷告啊，要警醒的祷告。就在那里哭泣啊，只有这啊圣灵来，天使来帮助他。耶稣极其的痛苦，祷告更加的恳切，汗如大雪滴滴在了地上，大雪滴滴在了地上。祷告完了起来了，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就多睡着了。你说一个人忧愁的话能不能睡着啊？是睡不着的，但是他们却睡着了，说明这个黑暗的谎言太大太大了，不是人啊能当当的。我们很多的时候再忧愁再忧愁，我们也能睡得着，是不是啊？睡少一点嘛，几个小时。今天我们看到在环境当中的时候，你真的能睡着吗？睡不着。忧愁的啊，我们遇到的忧愁不是他们所遇见的。他们今天的忧愁是什么？本来主来这里做王的，我要做大的，我要做宰相的，我要做官的，但是主今天说要自己要死了，要去钉十字架了。他们的心中忧愁不忧愁啊？忧愁，但是他们的忧愁只是一时的，睡着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要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起来做什么用啊？祷告，祷告，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要祷告，要祷告。但是我们最软弱最懒惰的就是祷告，祷告。说话之间来了许多的人，那12门徒里面有个就犹大的走在前头，就请耶稣要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弟兄姊妹，亏欠啊，我们亏欠了神的名。我们很多的时候在犯罪作恶当中，像犹大一样多走在前头，多走在前头，真的羞辱了主的名。我们今天要小心啊，要谨慎啊，要起来要祷告啊，免得入了迷惑啊。我们很多的时候 像犹大一样卖主的说，我是基督徒啊，我是个基督徒，其实你在出卖耶稣啊，出卖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犹大卖主是用轻举的记号来暗号来卖主，我们今天不要，千万不要成为这个卖主的犹大。左右的人啊，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那种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了他的耳，他的右耳。这也是耶稣定死离世以前的最后一个神迹了。耶稣说，到了这个时候由他们去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也就是最后一个神迹了。耶稣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长和守殿的官兵长老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嘛。我今天与你们同你们在殿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确信在确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受死也不是说啊自己想什么时候，不是的。祭司长他们啊用了这么长的时间计划，他们有很多的时候可以捉拿耶稣，但是时候没到，神不允许，谁也不能做。所以禁定需要时间，时候到了，主摆上了，时候到了，所罗门起来禁定了，时候到了，弟兄姊妹，我们要起来了，要起来祷告了，要起来禁定了。我们个个都是禁定的材料，要成为主的啊禁定的里面的一个材料。我们不是啊要成为那个犹大，不是要成为那个啊在教会当中在服事当中增大的那一个，我们要谦卑的服事。因为时候到了，黑暗掌权了，现在就是黑暗掌权的时候。如果你再不警醒的话，你就会入了迷惑，就会入迷惑的。这是42到53节啊，让我们要一个战友的祷告，像主一样。我们看到犹大是轻举卖主的，所以我们那边要看到，让我们看到是基路伯要同行的警醒，因为这个时代的犹大太多太多了，卖主的犹大太多了，黑暗掌权了，所以要同行的警醒，捍卫这个正道。怎么捍卫呢？只有借着战友的祷告，有一个受苦的心智读经祷告，你才能真正的啊捍卫这个正道。好，我们看54到65节，他们拿着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宅里，彼得远远地跟着，他们在院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的其中。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在坐在火光里啊，就定睛地看他，说这个人素来是也是同那人啊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识他。过了不多时，又一个人看见他，你也是他们的一党。彼得说了，你这个人啊，我不是。还说他。过了一小时，又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说出了他的家底了，不只是认识，也知道他住哪里了。你某某什么人？你是谁的儿子？你的爷爷叫什么？你爸爸做什么工的？把你说的一清二楚了，还是这样的刚硬。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什么。正说话的时候，我鸡就叫了。耶稣的话证明了他，彼得在那个时候跟是跟了，却没有跟到里面。彼得走本来。其他的书里面，马太福音里面给我们看到，是马太马可，他本来这个院子都进不去的，是那个靠着耶稣的胸前的那一个少年人把他带进去的，也就是让我们看到那个约翰，是约翰把他带进来的。彼得本来进都进不了这个院子，他就看到他转过身看彼得，主转过身来看彼得。亲爱的弟兄姊妹，主不知道无数次的转身看我们，我们有没有像彼得那样？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既掉一心，你要三次不认我。 他就出去哭了。被主的话光照了，毕生看见了。我们很多的时候，主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却不知道悔改，我们里面的心跟犹大一模一样，刚硬的不得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忘记了主给我们的恩典。你怎样才能进得成为主和主喜悦所喜悦的殿呢？我们今天要像彼得一样，要有一个悔改的心，我们要转回来，要转回来。我们很多的时候像这个何西阿一样啊，以法莲一样，没有放过来的比喻。我们要转回来，我们要回转过来，主一直在那里呼喊，圣灵一直在催逼着我，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不认主，不认主。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又蒙着他的脸跟他说，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他们用许多别的话来辱骂他。主这一切诉苦，他有罪吗？他一点罪都没有，他是都是为你为我，为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甘心乐意的摆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好好的看看我们自己，我们要好好的看看自己，在这个黑暗掌权的环境当中，你愿不愿意一起来祷告？愿不愿意一起来祷告？与主同心。主已经在科西马尼园做了我们祷告的榜样。我们今天在这个黑暗的环境当中，我们明明看到我们的儿女被这个手机网络笼去的时候，我们还是那样无动于衷，坐在那里，只知道哎呀，你为我们的儿子祷告，为我们的女儿祷告，为我的孩子祷告祷告，自己呢就坐在那里，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根本就没有一点悔改的心。你这个跟犹大有什么区别？一点区别都没有。今天我们要学习，让我们看到的是彼得他的改变，他生命的回转，也就是告诉我们要回转。主看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回应的心啊。圣灵在啊，借着外面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受教的心。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就出来怜悯恩待我们。黑暗掌权啊，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忍受凌辱，那边呢叫我们要分辨为圣，分辨为圣，荣美的见证，把神的荣美，把耶稣基督的荣美要见证出来。我们看最后66章末了，天一亮，民间的众长老啊，连祭司长带文士都聚会，把耶稣带到他们的公会里啊，说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耶稣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权柄的右边。他们都说，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们说的是。他们为的就是这个把柄，因为耶稣说是我是基督啊，这个殿我三日拆毁，三日就能建造。他们就根本不知道，这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他们看人的外面，他们知道你是拿撒勒人啊，你是木匠约瑟的儿子，你怎么说自己是基督呢？说自己是弥赛亚呢？说自己是神的儿子呢？所以他们嫉妒的就是这个。但是耶稣所做的一切也证明了他的权柄和能力，所以他们就害怕。今天教会也是这样，也是这样。有很多人看到啊，有很多人都是啊，你所做的啊，威胁到我的啊，威胁到我的职位了，他就人工的说出来。有很多人都是这样。今天这个祭司长们是他们嫉妒的就是这样，你如果这样闯的话，多跟你走了，我怎么办啊？我们这些祭司们是怎么办啊？长老怎么办啊？所以他们就借着这句话，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是，是你们说的是。所以他们说了，何必用再用见证说呢？他亲口说的，我们亲自都听见了。他们为了主，为了这个来赦免耶稣。哇，真的非常的可怕。亲爱的弟兄姊妹，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仇敌也是在这样极力的做工，利用人，利用人啊，出卖主的仆人。求主来怜悯啊，今天出卖主的人很多很多很多，数不胜数。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了，我们要改变。如果我们是其中一个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快快的改变。神有恩典，他有慈爱，他有怜悯啊，求主来恩待我们啊。时间过了，受苦得荣，我们看到我们的受苦得荣，尽职正道正理，那边呢密点根基圣洁建成了，主今天为我们被引被杀，圣心里的这个圣殿就建成，主就是那个殿，主就是那个殿，求主来恩待怜悯我们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看到警祷得胜，正胜要警醒的祷告，你才能得胜这个黑暗的事城市。你如果不起来祷告，不警醒祷告的话，你还是在那个忧愁当中睡觉的沉睡的话，你能得胜吗？得胜不了。所以鉴定要按照样式来鉴定的，鉴定要有一个受苦的形式才能鉴定的。你如果鉴定不受苦的话，你能鉴定吗？今天我们看到这么多的故宫，昨天的圣经啊，这么多的故宫啊，苦苦的有上万人啊，你看抬杠的就有七万，在山上找石头的就有八万，还有3300个杜工，这些杜工也是这样的受苦的啊，这样的渐渐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要付代价的，付代价的，不是躺在床上啊，坐在沙发上能见见，不是的，要付代价，殷勤的作风，你才能真正的被见到起来。求主来恩待我们。好，我们看启示录14章的12节，顺服的忍耐就是如此，他们守的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的正道。所以我们今天要有受苦的心智，要有一个忍耐的心啊，要有一个忍耐的心啊，到最后你就会听见天上有声音说了，在主里面而死的人就有福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有一个忍耐的心，因为他们神的儿女受到了极大的逼迫，黑暗掌权了，主已经为我们得胜了，所以我们今天要遵着神的旨意去做。所以总体就是日夜警祷和寻祷，忍耐守道，神行大事。日夜的寻祷，寻求主祷告。好，我们看这个诗篇的77篇，遭难时的安慰，这是亚萨的诗，是照着耶路顿的做法来做的。其实这又是一处，刚开始我们看到这啊，一到第四节里面叫我们要日夜的祷告，在难中，在苦难当中，也就是一个哀歌一样的啊，在苦难当中你怎么样忧愁的睡觉吗？不是，乃是警醒的寻求，日夜的寻求，在祷告主。我们看一到第四节，忧主所忧啊，难中祷告主。我们看看，我要向耶和华发声求呼求，我要向神发声，他必留心听我。我们看到这个耶路顿做这个事的时候，真的在极难当中，心中真的非常非常的忧愁。我在荒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的举手祷告，我的心却不肯受安慰。什么时候在苦难当中心的安慰呢？就是祷告通了，蒙神的悦纳，出旨意，通旨意了，你的心才会能受安慰。但是这个时候呢，说明这个祷告呢还没有做透啊，在苦难当中我们还没有真正的仰望主，还有靠自己的势力，用自己的人脉来解决自己所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只有你完全的仰望，完全的交托的时候，你祷告就蒙悦纳了。今天我们也看到他的呼声啊，他在患难之中在寻求主，非常的宝贝。后面就让我们看到他的祷告有没有蒙应允啊，他的苦难有没有除去了，他的祷告蒙神的应允了啊。我们接下来看，我想念主就己反躁不安，我沉迷啊悲伤，心病发昏，你叫我不能闭眼，我烦乱不安，甚至不能说话。真的是一个极大极大的苦难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只说哎呀他软弱了， 他这么生这么重的病，这么大的苦难，这么软弱，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人人都会软弱。我们没有什么要看夸的，能胜过这个软弱的人多不多？有不是没有，不多。所以在这个软弱当中，需要更多的弟兄姊妹用什么？不是用人的话，那是用祷告把你托住，你才能胜过这个烦躁的心，这样的苦难，这样的患难。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样，主是怎样得胜这个这样的事呢？他乃是借着祷告，在科西马尼园祷告。这个杯他喝不了，太重了，但是他说不是按照我的意思，是照着你的意思。他把主权完全的交给了主，所以他的祷告就蒙应允了。天使来加添他的力量，使他能得胜。今天你在苦难当中祷告没有力量，你应该要来到苏旺龙，来到马克龙，弟兄姊妹一同为你祷告。我们今天我们的主，你看他如汗如大雪滴那样的洒在了地点的地上，这么的迫切，他需要一个人的同心，他需要一个人的引导，同心的引导，同心的服侍。但是我们看到挚爱的门徒在做什么？忧愁睡着了。我们今天要来到主的面前啊，我们不是靠人的言语，不是靠人安慰的话，不是听人的声音，我们要与主说话，你才能真正的啊蒙神的悦纳。我们看文到第十节啊，追念古时神的爱永远不变，他就看到了啊以前的光景，我们是怎样得胜的，是怎样跟随主的。起初那个火热的心重新把我点燃起来，你才能会追念古时的时候，以前的时候。如果你不追想以前你活在爱主的那个时候，你就一直在软弱里面，你就会中了仇敌的诡计。我们大家一起来看，我追想古时之日，上古之年，我想起我夜惊的歌曲，扪心自问，我心里也仔细的审查，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世事废弃吗？难道神忘记开恩，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他在问啊，亚萨在这个苦难当中他在问啊，他在思考，有没有啊？没有。主他是无时无刻的看顾我们，看顾我们，他爱他的儿女。我并说这是我的懦弱，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右手之他一起蒙了神很大的恩典，我们今天蒙恩，我们一起也蒙了神很大的恩典。但是我们在苦难当之后，我们忘记了神，离开了神，在荒野当中没有追神他。所以今天亚萨的祷告做我们的榜样。如果你今天在软弱当中的话，你就看看亚萨今天所说的话，他在祷告蒙神的悦纳。所以我们在啊，因为我们要看到主的爱，他是永远不离不弃的爱着我。难道有这么多的问号？我们今天也是这样，难道我的祷告他不悦纳吗？难道这样，难道那样？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看是一到末了啊，哎呀，时间过了，我要听说耶和华说行的，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启示，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神啊，你的作为是啊洁净的，有何神如大如神呢？你是行启示的神，你曾在列邦中彰显出你的能力，你曾用你的膀臂守了你的名，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神啊，诸水见你一见就惊惶，深渊也多颤抖，云中到处谁来，天空发出响声，你的剑也飞行四方，你的雷声在旋风中，电光照亮世界，大地多颤抖震动，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也在大水之中，你的脚中无人知道，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所以我们知道神在无时无刻的引领我们，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所以叫我们一定要追念主对我们的故事，以往的恩典。我们千万不要在软弱当中啊埋怨，不要在软弱当中灰心， 我们在软弱的时候需要更加的爱主，因为我们要被主成为建造的殿，成为主所爱的，求主来恩待怜悯我们啊！三章一节的中心，受苦忍耐，警导真道，建成圣殿，求主来恩待怜悯我们啊！时间过来，我们大家一起为自己来祷告，求主来恩待。